I wouldn't go far, but I don't think it is possible.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four speeds.
特别是说到第四节气，就是五旬节、清气节，我情愿好像更多的快快的往前，但是我没有办法，特别是说到这个第四个节气，我真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慢慢讲述。但是感谢主愿意圣灵带领我们众人，把我们带到实际的里面。
我们在这里有一件事情要明白，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放在这个纲要的里面，让我看看，我来看看我的纲要，怎么我这个纲要老是藏起来了，找不到。No.
Page 就是讲到这个。 纲要上的七七节，在这里我没有写下来，因为要不然纲要也变成好多了。但是我们升天这件事是极其重要的。第一点，坐在宝座上，不是为着我们，是为着列国。 主，他取了这个书卷是没有人配得打开的。在这里，他是为了掌管这个宇宙，所以在启示录第六章开始，当这个印揭开的时候，一个一个的印揭开，我们就会看见在世界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 一应接开就是展开整个世界上地上要发生的事。我们现在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要等待主的再临。那有一个特殊的记号，就是在但以理第九章所记载的，就是在中东签订和平条约。要是你看见这事完成了，那么但以理书那里讲的最后一周，就是最后呢，就是。 只有七年的时间剩下来了，现就是以我们现今这个时代来讲，就只有七年了，就是后来的那个大灾难的开始，就最后七年这段时间的开始，所以在这里主已经预言，就主已经现在就在这里掌权，他经营管理每一件事情。 他经管每一件事情。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节，第五章，对，《以弗所书》第五章。这里啊，我不是从知识生这个数来给你们讲，那个不是讲到知识的事情。
第二章第五节。当我们还活在罪中的时候，他就使我们和主一同从死里活过来，而且使我们和主一同从死里活过来，坐在天上。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怎么可能呢？我现在问你，你现在坐在哪里？你是坐在那个 Fountain Valley 教会的会所里呢，还是坐在天上？那就问弟兄，怎么可能？你今天不就坐在这里？你怎么有可能坐在天上呢？ 因为你进入了基督的死，这个死不是一个受浸，不是一个形式，让你进到水里。罗马书六章那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还有加拉太书三章也明明告诉我们，我们受浸乃是进入他的死，进入基督的死。 所以今天你在哪里？属灵来看，你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处在新约里都说，
我们今天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你只能当你在灵里的时候，你能够体验到这一个。要你不在灵里，只是活在肉体中、肉身中，那你不可能现在坐在天上。特别你是活在肉体里的时候，你不可能经历到你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只有你在灵里的时候，所以当你是活在灵里，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困难，不管外面的事情你怎么样，都是在你的脚下。但是要是你不是坐在天上，而是在你自己的里面，那你当然就觉得好像在进到炉子里被烤了，那些问题啊、一些困难啊，都在这里好像烤你。那就是要看你是坐在哪里了。那就算你好像在火炉里头，你仍然要活在耶稣基督里，你在他的里面受苦。不在他里面，你大概就会从炉子里跑出来、跳出来，不能忍受。所以这问题是说，我们要是与基督一同复活。感谢主，非常保爱这个话说一同。当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是单单他复活了，那么你想要是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是他一个人死了吗？那保罗怎么能说我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呢？所以保罗在那里说的是个他的实际哈，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想保罗原来是个逼迫教会的人，他怎么能够与基督同钉？那个时候他还在逼迫教会呢，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还是逼迫教会的人。可是后来他却能够说，我是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因为当大光照到他，亚拿尼亚弟兄来开了他的眼，让他受浸以后，他就归入了主的死。所以耶稣基督的死就包括了他也死了，所以他说他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五旬节的第二部分。这第二部分就是说到圣灵浇灌下来，他的升天，第一是要坐在宝座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登基成为基督做王，是掌管列国。但是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是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当他升天以后，这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为着要建造教会。这就是为什么记得我们在这里是什么，是要守七七节，而且是这个七七节呢是一个夏天的收获，是个夏收。在春收的时候，基督被神收去做出手的果子，那么在下收，神要收什么呢？就是要收割教会。这一点你们要看见，当圣灵浇灌下来，教会立刻在耶路撒冷就得走了建造，一天3000人得救，第二天5000人得救。而且教第一个教会在使徒行传里面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而第一个外邦人的这个教会建立起来就是哥林流，当彼得去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你看这里有几个教会，两个饼，献上两个饼，一个是犹太教会，一个是外邦教会。但这两个饼仍然有教。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改过来的话，对不起啊，先改一下。我们这里写两个无教饼，在这个图表上应该是两个有教饼。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错误，麻烦您改一下。七七节右边那个描述那里，应该是两个有教饼，主教会仍然今天有教。我们在圣经上记载也看见。刚刚那个只是中文的，中文你要改。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记载哥林多教会的光景，你看看那个光景仍然是蛮有效。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你们的名声是不好的。在哥林多前书五章，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否则我们就对这个有教的光景印象不深刻。你看看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他们在那里争吵谁有属灵的恩赐，还有有罪的事情，你是争论各式各样的事，所以这个教会是有教的。
It is actually reported that there is sexual immorality among you.
第五章临前五章一节，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是非常可怕的光景。但是你知道，当时在哥林多前书这里有许多的圣徒我们要爱爱爱，所以我们要包容弟兄这样的罪。那保罗怎么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找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语自高自大，难道他不怕得罪哥林多的教会吗？特别是做长老的，他不怕得罪当地的人吗？你还是用了这样的字语，他说你是自高自大，并不爱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要把这个人从中间赶出去，哎呀，你怎么能够赶一个弟兄啊？你要当时在那个教会中你是什么样，你会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应该说你应该忍受这样的人？
No.
不是，他说要把他赶出去，至少保罗在这里是这样说。
For I indeed,
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还是说好像在你们，我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爱了行这事的人，是这样讲的吗？圣经上说他已经爱了这人吗？他说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他说好像判断了这个人。
Such a one to the Lord for the salvation。
他这里的记载明明说他是要判断你们。他说甚至到后来他还第五节说，我把他们的人交给撒旦。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这个保罗一定是一个很糟糕的使徒。他没有说把他交给弟兄姊妹，他说把他交给撒旦。那这是保罗怎么讲这样的话呀？
I don't like it.
我不喜欢他讲这样的话。
You like him?
主啊，我不喜欢保罗，你喜不喜欢他？
An email?
你是不是要向他代表？
I don't think so.
温哥华教会向保罗写一个 email， 一个电子邮件，说我不喜欢你这样讲。在这里啊，主说你们的名声不好的，你们应该把这样的人交与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看，是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知道爱不是总是我们想象的啊，爱来爱爱来爱去的这种爱，不是我们想的。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 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要除去这个面教，我们今天啊是他的教会，我们仍然有教，但是主人应该看我们是他的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受死了，基督现在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借着这个生命，借着吃这个无酵饼，我们能够除去我们里面的酵。
Now,
according to
the summer harvest.
看在这个图表上讲到夏收，夏收我们要把什么东西带给主，是不是把最后成熟的那个东西给他，还是什么中间成熟的？仍然是初熟的果子。那你告诉我，这两个油酵饼是初熟的果子吗？我知道你一定会说这两个油酵饼不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才问你，我们应该说仍然是出熟的果子，只是是一个特别的特殊的，因为你能够在圣经里有经节证明说我们教会也是一种出熟的果子。大家都在彼此对望，现在哪里告诉我们？不用讲了。那有个弟兄回答，他说：“对了，你来读，就是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我们按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好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好像出熟的果子。这是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借着这个圣灵浇灌下来，教会得以建立，就是好像出熟的果子，就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感谢主，我们是那出熟的果子，是在万国中，在他的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我们是从这个世界中被呼召出来的，这是教会这个字的 Ecclesia 的意思，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人，那一般人。所以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在他所信徒是信主的人，这个信徒是被呼召出来好像出熟的果子。刚刚我有讲说好像特殊的一种，不应该是那样讲啊，对不起，这经节是说好像出，好像就是看好像出熟的果子。主是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他使我们的罪得赦，他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得赦以后又再继续去犯罪啊，一直到主的面前得赦免，又去犯罪，得赦又去犯罪，犯罪罪得赦又去犯罪，是这样的话，那是多不好的一个恶性循环呢、啊。主不是这样，我们罪得赦以后他还要我们吃他，把他接受进来，吃无酵饼，把我们里面的酵给除去。所以我们看见这所有的节期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就再问你了，守节是不是能够建立教会？至少对我来说它是建立了我，建造了我，我希望我借着守节，我里面的教啊比以前少了。我就问你的光景如何？所以当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是教会就得着建立。所以主对他的使徒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等到上面的圣灵浇灌， 就是使徒行传一开始呢说的，如果没有圣灵的浇灌下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对抗那些空中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所以他说你要在耶路撒冷等，直到有上面来的这个圣灵浇灌。你知道这一切的敌对的都是有黑暗的权势在那里，在背后。所以主在这里，他使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要是你没有得着从上面来的能力，你如何传福音的时候能够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的心回转？你们看看彼得，彼得在主钉十字架以前，他说：“哎呀，我要跟你一同上十字架。”那主说：“真的吗？你要和我一同受死吗？”他说：“是，是。要是别人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我要跟你直到末了。”结果我们都知道如何呢？主说：“在鸡叫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几次？三次。你要否认我，而且三次。第一次他说：“哎，我不认识这个人。”人家问他认不认识耶稣，他说：“我不认识。”第二次他里面不高兴，他说：“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不认识他。”第三次他甚至于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你想想看，而且这是那个彼得说他要跟随主一直到死那一位。但他三次否认主以后，那个鸡就叫了。那样的一个彼得，可是现在我们看见在这里，当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他就穿上了大能，他就不再胆怯了，他站起来见证主，也向多人见证主。他不怕人家要来石头打他，记不记得当时他们很怕这些犹太人，可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以后，他就不再胆怯，他不怕了。那问那个前面一排的弟兄姊妹，你怕不怕？彼得站起来，站起来。你知道彼得只是一个渔夫，他也没去上过神学，他没去上过神学。你知道英文这个字 cemetery 跟那个cemetery 是坟墓，跟去上神学这个两个字音很相像啊。他这一次说对了，说不是要去上那些课。他传了福音以后，那些人就大家听了以后，他们心就问他说：“告诉我们，我们该如何？”他们心里好像被砸，他们就问说：“我们该做什么？”他说：“你要悔改，你们的罪就得赦。”而且当时听到这话，他们心扎，他们说我们该怎么行？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并领受所应许的圣灵。这一次啊，有3000人受浸。这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在圣灵浇灌以后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的升天是为了建立教会，你在哪里看到这一点？那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Beginning in verse seven,
第七节开始。
Paul wrote, but to each
保罗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以弗所书四章七节。我们的个人蒙恩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And that should not cause.
我们每个人不是一模一样的，两个蒙的恩也都不一样。但这个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彼此分裂。这个弟兄是这样，那个弟兄是那样。我不是自己造，把我自己造成这个样子的。我是去上过学，我上了幼稚园、小学、大学，但是我跟你不一样。这个不是说你我不一样，是说我照我们的本相不一样，而是说基督他是照着个人，他量给个人的恩赐。不是说我们自己本身的不同，而是说主量给我们的都是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第八节，所以他给了个人的恩赐，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说他上升什么意思呢？他上升高天的时候呢，他先那降，据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然后他自己啊，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有牧师和教师。那目的何在？为要成全圣徒，为要成全圣徒。啊，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做一个成全圣徒的工吗？你为什么要去上大学？他指着前面一个弟兄说：“你是那个光学，你做眼科的，你为什么去学这个呢？因为你要学这个职业啊，你要这一行里面你要学，你要出师，你要学五年，然后你就可以做这个眼科的。就是光学士啊，可以做光学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被成全，并不是说我们变成圣品阶级，你们是一般信徒。但是这个是要成全圣徒。你想想，要是我是教授，你是来上课的、上学的人，你学了50年以后，你还没办法替我配一副眼镜。他说：“要是这个学校是这样的学校，要你学50年，我仍然是教授，你仍然是学生。这个这样的学校，你要去吗？我不去这种学校。”这里他说呢，赐下的是为要成全圣徒，是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利路亚，这真是非常的奇妙。那现在我问你啊，这个是谁在做这个工作？你告诉我。那我再问你了，这个成全的工作要做40年，你大学毕业是不是读了40年呢？那如果40年以后，我们应该回头，我们应该来看看教会是不是得着成全了，还是仍然是非常软弱的？我们应该检验一下。我前座的弟兄，你喜不喜欢做那样的人？一周过一周，每一个礼拜天就坐在这里，等到你50年、50岁了、70岁，你还是坐在那里就来聚会。那弟兄一直摇头，他说：“是啊，我真是希望我们不是有这样的光景，让我们要学习属灵的实际，要有属灵的实际，而不是教训而已。” 要是你认为你是一个带领的弟兄，那你更是要成全圣徒。
Are the professors perfect?
那么教授在学校的教授他是完全了吗？也不见得，但是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不是说他已经完全了。
Study medicine, right? I hope you graduate in 5 years.
小 Greta 姊妹在那里要学他要学医，他说我希望你5年就读成了。他说那我4年就要毕业了，这样。然后你要开始做那个做实习医生，然后做住院医生，一步一步的。
那
这里保罗告诉我们是在主升天以后出生的。然后在这里以弗所书那里怎么说呢？他是掳掠了仇敌，这里是讲说你成为了他的被掳掠的过来的，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是在主里被囚的。你看我们在信主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有神的，好像对，他说我们基督徒啊好像都不知道有神的存在一样，已经是基督徒了，可是彼此争吵好像没有一个头一样，而且我们还想要代替他做头。那么在这里的这个人仇敌，这里讲的是从哪里引用过来的，是诗篇68篇。那现在我们来看诗篇68篇。换句话说，在主耶稣来以前，圣经上就已经写明了我们的主将来要升上高天。诗篇68篇18节，诗篇圣经最中间，你打开啊，诗篇68篇18节。
And here,
18节，你已经升上高天，哈利路亚。赞美主，你这个你啊是指谁说的呢？谁升上了高天？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人升上了高天。可能那个 Armstrong 就是那个太空人第一个登陆月球那个人，把美国国旗插在那个上面，但他还得回来。他在这里绝对不是指那个阿姆斯壮，就是第一个登陆月球的那个人，他已经升上高天，绝对是指我们主说的。而且你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就是受了贡献，就是好像是就是礼物给了他，就表示我们人中间的像彼得、保罗、约翰，这些就是给他的礼物似的，就受了贡献。怎么样呢？甚至是你们这些悖逆的人，他说使你们在悖逆的人间，使主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得着了礼物。我现在问了在座的哪一个是从来没有悖逆过的，没有叛变过的？你小时候问一个年轻弟兄，你小时候是不是一个好孩子？他说是啊，我是好孩子。那他说那你是个例外。他说我是一个乖乖的背叛的孩子，我是好的背叛的孩子。是啊，外面我们看起来都很不错，可是我们的内在都是反叛的。你以为保罗是个很好的，好像很友善的人吗？保罗说什么？他是说我是好人中的最好的吗？我是最圣洁的人，他这样说的吗？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是最人中最人的罪魁，我是罪魁。
Even from the rebellious, what is the result?
他是甚至是在悖逆的人间，他也受了贡献，也得了礼物，而且为的是什么呢？叫耶和华可以 与他们同住。哦，这个是怎么大卫怎么知道这样？他怎么知道主耶稣将来要成就的事呢？
And today we have Psalm 68. We don't know.
那么今天的这诗篇六十八篇，68篇，那个时候大卫就已经记载了，但是到今天我们仍然好像还不能完全明白，所以我们应该谦卑自己到主的面前，求主把这个真理显明给我们看。因为这个话那么早就讲了，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明白。所以保罗知道这里所讲的是指着主的升天而说的，指着主能够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能够掌管列国、制服列国，这是一面。但是为着教会呢，他是教会之首，所以你在教会里不仅说是一个信徒，你还要做一个被囚的，做他的俘虏，否则你这个人就会背叛。为什么今天基督教中看起来是一片混乱？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做什么就做，大家都是不听主的话。那问你了，你是不是一直听主的话？你是不是耶稣基督被掳的？是不是做耶稣基督被掳的那一位？当然，道理上，或者我们问说你是基督徒吗？每一个人都说当然我是基督徒，毫无疑问。但是我说你是在主里被囚的，是做他的俘虏吗？那大家就只是笑一笑，不讲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实习生活里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仍然反叛。要是我们是反叛啊、背叛的光景，你主怎么能够建立他的教会呢？我们是活石啊，活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教这个会所的建筑，那个石头啊、建材都是死的，它跑不掉。可是我们是活石，你可以跑掉。你有两条腿。有脚还不能跑的，就是他指着这个黑板，这黑板是站在那个架子上，好像两条腿在那里，这个是跑不掉的，但是我们跑得掉。所以教会这么久啊，主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建造他的教会。哦，主啊，在这里有没有人是做老师的？在这里我太太通天是老师，还有谁是老师？哈 Esther 他要做老师。他在哪里做？你教几年级？你知道现在小孩子好难，特别是今天。今天教这个小孩子不容易啊，大家都非常的背叛。所以在这里你看见主的升天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看看保罗的例子，保罗是非常叛逆的，但当他大马色的路上主遇见了他，他就成为主的奴仆、主的俘虏。这个是为了建造教会，而且要得着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但是一定有些人是像这个礼物啊，像这个贡献是要给他的，是神把他给主，使他能够因此建造教会。在这里他讲的献上给他做礼物的这些给主的，不是说那些做什么神父啦在那去上神学的那些人。在这里他是指着一般人真正爱主、认识主、也愿意活基督，知道实际、认识实际、有实际这些人，建立这样的人建立教会。你就再看以弗所书二章那里，从十篇回头来看以弗所书二章那里，这一切就是为着要建造教会，哎，基督做我们的元首。这基督他是叫万有伏在他的脚下。 他做主是一点一点在什么上面做主，他是在万有之上做主。我们不是做万有之主，但是有的人说呀，你不能做万有之主，那你在有一些事情上做主，是这样吗？不是。那弟兄回答说不是，因为如果我们的主是在万有之上做主，那我就是在没有任何一件上做主，因为他已经是万有之主，所以我们是什么都不是。那我就问你了，弟兄，你是不是在有的事上做主？不是，我们都要在主基督的元首之下，因为他是万有之首，没有一件事剩下来让你去做主的，因为他是万有之首。但是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要长进啊，长到元首里面，这表示这是一个生长的过程。你要慢慢在属灵里面长大，慢慢的明白，越是有属灵的实际，你这个人就越来越不会反叛，你就真实认识这个神了，认识这个元首了。然而他只是从元首这里全身就会联络的合适，在爱中建造自己。但是你在没有长进到元首基督里的时候，你的爱啊是你自己的爱。这里他是先说在爱中建造自己，慢慢建造自己。我看的太多了，我们爱信错诚实话是实，凡事要长进先连于元首基督。我看过太多的人所谓的爱啊，但是要是你没有先长进到元首的里面啊，是不可能的。我们要认识基督是元首。
There's no part three anymore. I'm not going to part three. So just give me five more minutes.
现在我不会讲到所谓的第三部分，但是再请你再给我五分钟，让我来说我们的主升天以后，他成为我们属天的大祭司。那么他是按照怎么样的一个东西成为这个大祭司的？是叫耶稣，是叫这个耶稣教，是按照主教吗？按照教皇被封成这个祭司的吗？不是，他成为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万王之王、外主之王。那么在启示录一章那里讲的是最好的形容，他说他什么，他是那位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的那位人子，这个是对我们这位大祭司最好的形容。那启示录一章那里形容第十二节，他是转过身来看到的那一位。十三节有一位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束着金带，金的表明是属神的爱，不是自己的爱。他的头与发皆白，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现在十四节。他这里是不是一个年轻人？然后他的洁白如白羊毛。他说是不是像这个 Tiff 的父亲是所以满头黑发？他说我因为我对不起，他讲错了。我刚刚讲错，他是问那个枪那个弟兄，后面那个年轻人，他头发是满头黑发。对不起，我刚刚讲错。他说因为我年纪大了，所以我头发白了，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说到，你的罪虽像朱红，仍要被洗净，洁白如雪。他说这里你看，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 但是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说你看我才刚刚满70，我现在眼睛就已经看不清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眼目如同火焰。他虽然是那个亘古的那一位，但是他的眼目仍然如同火焰。那我们不一样，我们年纪大了就看不见了。他的脚好像在铜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铜铜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你读错了吧？那用重水的声音不是把大家都吓跑了？声音应该非常柔细，好像柔声细语。就那个读的这个姊妹说，我的圣经上不是这样讲的，他的声音是如同重水的声音，是非常有威力的。你听到这个声音，你会战惊恐惧。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他口中出来什么？一把两刃的利剑。哎呦，这太可怕了！你要看这样的一位属天的大祭司，在教会里，你要看见这样的属天的大祭司吗？有人说是真的吗？我想啊，你大概还没有看见过他。你看见这位大祭司，我想你根本就坐不住，你要吓跑了，真的是要走了。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们在教会中有这样的一位吗？有这样的一位吗？要是你认识我们的主是元首，你想象中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元首？这是圣经上记载给我们看见的这位大祭司。你喜欢这个大祭司吗？
I don't.
那就我不喜欢。
I love Sam.
哦，我不喜欢这个大祭司，我喜欢 Sam 弟兄，他在众教会中间行走，他是个Sam 黄弟兄。
No.
不是吗？我们是不是都喜欢情愿这样子？我就再问你了，你要有所选择，你要选哪一位做你的属天的大祭司？那弟兄就指着这个圣经，就是这里的记载，我们要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祭司。要是你没有这位祭司，你今天就和往日一样，仍然是这么反背叛不顺服的。但是主要这样的一位祭司，今天在启示录里看见的是这样的祭司，他要向众教，他向那个教会说话。那你想他说出来的话是会怎么样的话？是不是说哎呀我爱你们？他的话是说，我有一些事有敌对你的，你要悔改，你不悔改的话，我就把这个金灯台从你原处挪去。而且他在另外的教会，他说你容忍那个巴兰的教训还有这个许许多多指责他们的话。我们看见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他说如果你愿意听见这在启示录里面要说的话，那你就应该要守七七节，守五旬节。是你们就明白了。感谢主，我们有一点祷告。